近代音乐之父巴赫。
深夜，月光如洗，德国小城埃森纳赫一片寂静，整个城市进入甜美的梦乡。但是一个小男孩却没有入睡，他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在窗下铺开了一本乐谱，认认真真地抄写起来。他时而搓搓僵直的手指，时而揉揉沉重的眼皮，忍受着寒冷和疲倦，聚精会神地抄着抄着。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高鼻梁的小男孩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那一年就是1695年，他刚满10岁。巴赫出身于音乐世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当管风琴琴师的大哥抚养长大。大哥很尽责，并且教他音乐和作曲，但是却不让他接近自己的宝藏，他悉心收藏的一些优秀乐曲的曲谱。求知若渴的巴赫不得不夜间偷偷的起来抄写乐谱。14岁那年，巴赫依靠唱诗班合唱团的微薄收入，一边在学校里读书，一边学习音乐。他接触了大量的曲谱和音乐理论。1702年，他先在魏玛当宫廷演奏师，后来先后去了德国许多地方，从演奏师一直升到宫廷乐长。巴赫有着日耳曼人固有的质朴和严谨，同时又虚心好学。当时的欧洲流行巴洛克艺术，法兰西、意大利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音乐流派，但日耳曼却还差一个台阶。巴赫利用到各地演奏的机会，不但认真汲取了各派的精华，而且融入了日耳曼民间音乐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很快就声名远扬。他的管风琴演奏尤其出色，据说在一次演奏结束以后，在场的弗里德里希亲王极为赞赏，当场摘下手上镶着宝石的戒指赠给了巴赫，倒弄得他有点不好意思。1717年，著名的法国音乐家路易·马尔尚前来德国演出。由于当时的法兰西是音乐强国，而德国还排不上号，所以东道主德雷斯顿市不敢怠慢，为他举行了音乐会。作为法国人，马尔尚并不看好德国音乐，所以尽管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却有一股隐隐的傲气。马尔尚随手弹奏了一支法国的歌曲，的确演奏得非常动听，并且加上了十分美妙的变奏。一曲终了，掌声四起，大家觉得法国人到底是法国人。巴赫应邀出场演奏作为答谢，只见他谦恭有礼地致辞鞠躬，然后迎着法国人傲慢的目光微微的一笑，胸有成竹地坐在琴前。他略一沉思，忽然间如同银瓶炸破，指尖顿时流出了一段轻快优美的旋律。马尔尚刚才演奏过的曲子竟然被从头至尾演奏了出来，不过不是照搬，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全场掌声雷动。这一下子客人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主人也颇有歉意，于是商定各自回去准备一下，几天以后举行互出主题的即兴演奏比赛。那一天很快就来到了，场面当然更为热烈，座无虚席。巴赫倒一点也不紧张，一如既往地向绅士淑女们问好致礼。可是眼看时间已经到，还不见马尔尚先生露面，于是赶紧派人去旅馆里去请，大家更是翘首以盼。好不容易盼到人来，却只有听差的一个人。原来这位法国人为了避免当场出丑，已经于前一天晚上打道回府了。全场一片欢腾，对抗赛成了巴赫的独奏音乐会。巴赫创造出了许多器乐曲，比如把意大利协奏曲体裁和德国的传统复调音乐艺术融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平均律钢琴曲集。巴赫还创作了大量的声乐作品，比如 V 小调弥撒、清唱剧马太受难曲。在马太受难曲中，他把世俗的民歌旋律、舞蹈曲调、标题音乐的技法、音画式的描述和传统的圣经宗教题材融为一体，深刻地刻画出一个普通人为了争取善良正义而经受的苦难，反映出了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1729年，该曲首次演奏。当时的圣托马斯大教堂建筑结构特殊，又有两台管风琴、两个廊台和两组纵向排列的长椅。巴赫灵机一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立体声的效果。他让两台管风琴、两支合唱队、两支乐队交互演奏， 也就是有的时候相互对答，有的时候又站起来合唱合奏，那场面的宏大，音乐的壮丽是空前的。据说演出的共鸣效果如此惊人，结果当时墙上的粉刷竟然纷纷皲裂。晚年的巴赫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创作，由学生记下曲谱。1750年，巴赫中风，死于贫病交迫当中。巴赫是一位出色的管风琴的演奏家，更是一位使音乐从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过渡，开创近代音乐乐坛的泰斗。一些乐曲的题材，比如托卡塔、赋格曲、圣咏和幻想曲、圣咏与前奏曲，都是经过他的努力才被改进定型，汇入今天气势宏大、流传广泛的交响乐篇当中。巴赫一词的德语是小溪，但是贝多芬说他不是小溪，是大海。的确，巴赫的音乐就是大海，他是当之无愧的近代音乐之父。